正所谓无奸不商，这商人就连是包二奶都会偷奸耍滑。如果明知道是亏本买卖，他还会包吗？今年28岁的孙京是江西省九江市人，2004年毕业于江西教育学院，同年的11月应聘到南昌市福斯达玩具公司行政部工作。孙京身材修长，容貌可人，身边从来不乏追求者，但是这些追求者大多是同龄人，事业刚刚起步，收入非常一般。孙京就不为所动，他希望能够遇到一个富家子弟，一跃过上阔太的生活。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华裔老板林习全今年51岁，家眷都是在新加坡。林习全就垂涎于孙京的美貌，而孙京也是给予林习全的财富，于是二人一拍即合。林习全的身边虽然也不乏女人投怀送抱，但是像孙京这样的学历高、年轻貌美的却很难得。所以在起初的日子里，林习全有一种晕乎乎的恋爱的感觉，爱的那是十分投入。孙京很快就感受到了，他就不失时机地说他爸爸得了肺气肿，急需钱住院。林习全明知这是一个谎言，但是他还是给了他5万块钱。可不久，孙京又是有了新的要求。那天他躺在林习全的怀里，娇滴滴地说道：
亲爱的，我现在还是住在公司的宿舍里呢，很脏的，你就忍心看着你的女人住到这种地方吗？
林习全说：哎呦，你刚到公司不久呢，如果不住宿舍的话，恐怕别人会说闲话呀。孙京就撒娇：
我不管，我就要住在外面，这样我们就再也不用到宾馆开房间了，省得提心吊胆的。
林习全也只得答应：行吧，我替你解决吧。不久他就给他在湖滨路租了一套精装修的二居室。孙京见此很高兴，搂着林习全不停的亲吻，而林习全也感到了莫大的满足。他这样的男人啊，信奉的是金钱哲学，他认为爱一个人就应该给他所爱的人物质上的满足。这是吧，他的公司啊是个靠贴牌的生产型的企业，赚钱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。这天一番亲热之后，孙京对林习全说：
亲爱的，我昨天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楼盘广告，我看着挺好的。
有林习全一听心里一惊，忙问：你相中了哪里的房子？
孙京立刻来了劲儿：就是世纪豪庭开盘了，我看着不错，真的好想有一套啊。
接着他就从包里拿出一份报纸来，林习全看到上面的价格都在每平米9800元以上，而且全是140平米以上的大户型，买一套至少也需要140万，如果再加上装修以及电器家具，恐怕得200万之巨。哇，这对林习全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啊。看罢，他的心里就滋生出一股强烈的反感来，他认为女人嘛，贪点财的无所谓啊，这是他的胃口太大了点吧。作为一个商人，林习全他很自然的就要衡量一下这笔投资是否合算。很快他的心里就算了一笔账，包养一个女人自然是要花钱的，但是如果代价太大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用这么大的一笔钱找女人，可以找好几个呢。不过他对孙京确实难以舍弃，所以他决定再花点钱好拴住他的心。2005年9月，林习全把孙京带到香港，为他买了一条28888元港币的铂金项链，一颗31200元港币的钻戒和20000多港币的时尚服饰。回到南昌之后，他又是花了15万给他买了一辆马自达轿车。他想自己现在已经对得起他了，他应该满足了。然而他想错了，仅仅两个月不到，孙京又是旧话重提，林习全就搪塞他：我也在考虑为你买一套房子呢，不过现在南昌的房价是节节攀升，很贵啊，我们再等一段时间吧。听到这话，孙京不高兴了：
切，你还口口声声说爱我呢，全是假的。
林习全苦口婆心地说：哪有的事啊，你也知道我是靠贴牌生产的，赚一点加工费而已，而且买家总是把价格压得很低啊，现在的人力和原材料价格都在攀升着，利润也是越来越低，等我情况好一点再给你买行吗？
可孙京却蛮横地说道： 我才不管那些呢，现在公司上下都知道我是你的二奶，都鄙视我，还以为我在你这里得到了什么呢，其实哪里知道你就这么打发我呀，我可真是冤呐！我这么年纪轻轻的就跟了你，我图个啥呀。哎，你林希全见他哭了，急得是手足无措，赶紧上前搂住他不停的劝慰，可是孙晶却越哭越带劲儿。最后他干脆说，你要是养不起我，那你就别养啊，你就守着你的钱过吧，我再也不来了。说罢就摔门而去。孙晶的贪得无厌和绝情离去，使得林希全对他是厌恶至极，曾经的好感也是荡然无存了。想到自己已经在他身上花了几十万，却得到这样的结果，这样的赔本买卖他还是第一次碰到呢。这个好色而精于算计的男人，他怎么甘心自认倒霉啊，或者是怎么甘心放弃着到手的尤物啊，怎么办呢？他飞快地运转着脑筋，很快在商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他，就想出了一个深度阴谋。啥呀？2006年1月的一天，孙晶接到林希全的电话，要他马上跟他去一个地方。孙晶坐上林希全的雅阁车，车子直奔位于南昌东湖区的世纪嘉豪小区，在一幢楼前上了电梯，来到11楼的一个门前，林希全将一把钥匙递给了孙晶。此时的孙晶已经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了，他哆嗦着打开了大门，只见眼前一亮，一个宽敞而豪华的客厅映入眼帘，他感觉到一阵幸福的眩晕，不由自主的就倒在了林希全的怀里。天哪，这是一套建筑面积高达176平米的四卧两厅两卫的错层豪宅，全部是精装修了，家用电器那是一应俱全。孙晶颤抖着问，这是我的吗？这真的是我的？林希全却一言不发地从包里掏出了一个褐色的房产证递给了孙晶。孙晶打开之后激动的几乎要晕厥了，那上边赫然写着他的名字。林希全则拥着他说，我知道你很喜欢这个房子，我曾经犹豫过，但是我也想通了啊，即便是我有困难吧，但是和得到你相比，那又算得了什么呀。那一刻孙晶感到自己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，她彻底被这个豪宅征服了，她越来越不想上班，因而就更加自视与林希全的这层关系，在公司里那是飞扬跋扈，得罪了不少人。不久林希全就劝她辞职，孙晶当然也很乐意。回到豪宅的孙晶无所事事，整天不是美容就是练瑜伽，林希全的事情他从来就不过问，更是不愿意打听公司发生的任何事情。这样的幸福生活一直是持续到了三年之后，也就是2009年的6月。这天林希全突然对孙晶说，要带他到瑞士去旅游，他非常兴奋。此前他曾经多次向林希全提出要带他去欧洲玩，但是林希全却一直推脱说没空。在瑞士的那些日子里，他们先后浏览了洛桑、伯尔尼、卢塞恩和日内瓦。在这个被誉为是欧洲花园的国度，他们忘记了时间，也忘记了自己。6月25日是离开瑞士的最后一天。傍晚时分，他们一起到湖边漫步，这是苏黎世最妩媚的时刻。林希全就低声问孙晶，你想到欧洲旅游，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偏偏选中的是瑞士啊？孙晶回答说，因为瑞士的自然风光是欧洲最美的。没错，上帝确实是如此偏爱这块土地啊。但是我带你来是想让你悟出一个人生的道理，一个景远离世俗，它才是最美的，同样一个人超脱世俗才是美丽的。孙晶感觉他的话里有话，但是并没多想。次日上午，孙晶又是乘坐飞机飞往了上海，而林希全呢则告诉他说，他要乘坐另外一航班飞往新加坡，因为他要回家处理一些事务。回到上海的孙晶次日又是到扬州玩了一趟，直到6月29日他才回到南昌。下了车之后他急忙打的回家，终于啊又是回到了世纪豪庭的豪宅了，他的心里很有一份亲切感。掏出钥匙开门， 却发现他怎么也打不开。也就在他着急的时候，门却突然开了，从里边走出一个体型偏胖的中年男子。他满脸狐疑地问他：
哎，你干啥呀？你为什么开我家的门呢？
哎，孙静一时糊涂了，就下意识地说道：啊，不，对不起啊，我可能是走错门了。
然而当他上下打量着楼道时，才发现自己并没有走错呀。于是又是万分疑惑地去敲门。门开了之后，孙静就径直地闯了进来，发现果然是他的家，只是有部分家具给换了，但是原来的装修那是一点也没变化。他紧急地就冲出门来，站在门口说：
你是贼呀，你怎么跑到我家里来了？你快点滚蛋，我要叫警察了。
中年男子疑惑地说：不对呀，这是我刚刚买的房子，我怎么就成贼了？孙静不由分说，掏出电话来就拨打了110报了警。接着他又给林习全打手机，却发现林习全居然手机关了机，于是又给林习全的公司打电话。可随后他却听到听筒里传来这样的声音：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，请查询后再拨。孙静预感到什么了，但是他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。他颓然的就坐在豪宅面前，一言不发的等待着警察的到来。警方在接到孙静的报案之后，就火速的赶了过来。孙静和那名中年男子是各执一词，都说房子是自己的。警察让各自拿出证据来，孙静就来到主卧室，却发现那个壁橱啊已经是别人的衣物了，他根本就找不到房产证。
我刚刚从欧洲回来，肯定是他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强占了我的房子，又把我的房产证给转移了。
中年男子则说，这套房子是我在6月24日购买过户的，房主是南昌市某玩具公司的老板林习全先生，据说林老板的公司已经是破产了，他要回国，所以就出售了他的这套房产。说着他从屋里就取出来一套文件资料，他翻开了房产证，上面赫然写着是他的名字。他接着又是拿出一份购房合同来，在合同上孙静则惊骇地看到了合同的买方签名竟然是林习全。此外对方还出示了一份文件，文件显示这次交易是南昌市通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陈飞华全权代理的。孙静这才有些明白了，这些交易的日期正是他和林习全在瑞士旅游时发生的，这显然是一个蓄谋已久的阴谋。然而孙静还是不愿意相信这一切是真的，在他的强烈要求之下，警方又是陪同他和房主一起来到南昌市房产地产交易中心。在那里孙静果然是查到了他们在6月24日的交易记录，接着他又是查到了一个更让他惊骇的登记，世纪豪庭当初的户主竟然是林习全。也就是说孙静一直以为是自己的豪宅，可其实户主并不是自己，而是林习全。那么他手上的那个房产证又是怎么回事啊？警方解释说，现在情况基本已经很清楚了，林习全他就是伪造了一个假的房产证给你，是他从一开始就欺骗了你，而这种事儿并不鲜见，当事人应该自己提高警惕，类似情况就应该是持证到房产行政部门去查实。其实这种小把戏只要略微有一点警惕是很容易被戳穿的，你应该吸取教训，不要轻信他人。孙晶听警方这么一说，只觉是天旋地转，一下子就晕厥了过去。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就发现自己躺在南昌市人民医院急救室的病床上。他自言自语地念叨着：
不，他不会这样对我的，他是爱我的。
说着不顾医生的劝阻，他起身就冲出门外，赶到了南昌市通达律师事务所，找到了律师陈华飞，质问他为什么要卖掉他的房子。陈华飞则冷静地对他说，你有权利对我的行为提出质疑，也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，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法定的程序办理的，我的委托人林习全先生他有全套合法的房产文件，我是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他的，我不明白你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我也没有兴趣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。不过你来的正好，我的委托人临走的时候委托我交给你一封信。律师说罢就把一封信递给了孙静。孙静哆嗦着拆开了信， 这件上面写着亲爱的晶，请原谅我做了伤害你的事儿。不过我真的不想这样，从一开始我就深深的迷恋你而不能自拔，只是我的能力有限，无法满足你的要求。不过在这里我依然要说几句，在我看来，如果我们之间是爱情，你就不应该如此无休无止的索要。在瑞士的黄昏，在大自然的天籁里，我是真切地体会到天然纯洁的可贵。现在你该明白我之所以把你带到瑞士的用意了吧？不过你给我的似乎不是爱情，而是交易。但如果纯粹是交易，那么我们就应该遵循交易的游戏规则。应该说，在这个交易中，你要的价太高了。或许你值这个价，但是作为买家的我却没有能力接受。我是一个商人，我的行为就无法摆脱商人的行为方式，所以要请你原谅我出此下策。看到这里，孙晶再也忍受不了心中巨大的失落，他是掩面失声痛哭起来，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声音。不过他在哭什么呀？是痛惜自己失去了一套已经到手的豪宅呀，还是痛惜他那逝去的青春呢？又或者是在这场卑劣的交易中的惨败呀？应该说，从一开始，这就是一场卑劣的交易，与爱情没有丝毫关系。但是滑稽的是，无论是林习权还是孙静，都要把这场交易生拉硬拽的往爱情上面去扯，这个结果显然是可以预见的。好了，就说到这儿吧。节目的最后，求赞，求留言，求月票，求五星好评，感谢大家，在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